的来源唱着一走远这大风吹大风吹，就是大大风吹，就觉得不是很和谐。
那应该怎么，
因为本来粤语它本，因为本来这个带就是不是带，是带，就是带。
就是 Beyond， 他其实他们写的很多歌曲歌词都非常的先锋，就是脱离了，比如说我们一谈到这种流行音乐，可能大家会马上想到这种情情爱爱，特别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情感，就是所谓的爱情嘛。但是 Beyond 他们其实有很多歌曲都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脱离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这种情歌的成分。
周杰伦还是大家翘首以盼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希望他能够出新歌，所以其实好像华语乐坛也没有一个可以扛旗的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三人成虎，我是花青。这一期呢，因为杂役有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还是邀请来了代班主持小狼，让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狼。哎，这个又来代班了，
又来了，
开心。哎，我强烈要求他们对支付我代班费哈。
哎呦，还要钱呢，主要你就是不要钱，所以才找你呢。
我天哪，对，明白了，廉价打工人。
没有，因为小狼跟这期的主题也有一些关系。就这期呢，我们想聊一聊港乐，然后因为小狼呢在香港也待过一段时间，所以请你来代班也是顺理成章。然后这期呢邀请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 Raymond，之前在一期过年的节目当中曾经邀请过他，向 Raymond 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Raymond， 很开心又能来到三人成虎了。
很开心 Raymond
这
次更能够，
是聊的，
对，会聊得更尽兴。就是发挥了 Raymond 的特长，我觉得这期会
音乐是，
对，是，尤其是港乐。这期其实是我想攒起来的一期，因为最早应该是4月份吧，4月22号首播《生生不息》这个综艺，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个综艺。最开始我以为这个综艺会爆的，没想到其实就是有一些不温不火的播到了现在。播完了吗？它其实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播完了，但是感觉是，其实这个节目应该定位不是娱乐吧，是吧？它背后应该估计是还是以庆祝为主题吧，就庆祝我们的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主要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面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纪念版的一个节目吧。
是，而且这个节目不像以往的节目有一些竞技性，它相对竞技性比较弱，然后是一种嘉年华的形式，尤其是每一期的结尾都像是要结，就是这个整期结束节目要结束一样，有一个大合唱那个环节，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歌唱起来还是非常感动人的。
我非常同意哈。对，我查到的官方消息呢，这个节目还有一期就收官了。因为它一共有12期，然后现在已经有了11期，应该还有最后一期。给我感觉特别深的就是他第一次大合唱的时候唱的就是《海阔天空》，哇，那一期真的是让我听的这个汗毛站立哈，就是有那种感觉。
而且当时说王祖蓝的那个表情也特别出圈，因为他有个跨时空的合唱嘛，他把 Beyond 的那个视频放投在了大屏幕上面。
对，是的，是的，是的。
哎，咱们先说回来，就提起港乐这个事儿的话，你们会想到什么？
啊，我自己提到港乐还是特别经典的那些歌吧，就像刚才讲到的那个《海阔天空》啊，还有我特别喜欢的，比如说我自己特别喜欢的《一生所爱》，这个是卢冠廷的歌，然后是《大话西游》的主题曲，然后还有《千千阙歌》，这个张国荣也唱过，然后陈慧娴也唱过，对，然后他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夕阳之歌》，是梅艳芳唱过，可能我对港乐的这种印象就会停留在那个年代很经典的这些歌曲。
其实我可能也差不多，而且一提起港乐，其实我觉得它就等于粤语歌曲，反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而且其实想到的就是一些传唱度很高的歌，像咱们以前上小学初中时候的那些什么朋友啊、红日呀，可能比你说的会更老一点，有一些歌。
啊，你说的那些歌绝对没有我说的老
啊。这样吗？红日应该也挺老吧，80年代的歌。
对啊，
海阔天空应该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吧。
不不不，这个我们可以让
啊，对，让专家，
这个我们可以让 Raymond 来给我们进行一个裁决。
对
对
对，
究竟是红日更老还是海阔天空更老？
嗯，对，我俩都不懂的人，嗯，
同期的吧，我感觉都像90年代的。其实我也不是啥专家，我也只是一个爱好者，爱好者。
嗯，嗯，那 Raymond 对港乐的认知应该跟我们完全不同，或者说有很大的差异。
我觉得港乐很大程度其实也是广东歌了，就是粤语歌曲。但是其实港乐你广泛一点的定义，可以定义为比如说香港的音乐，那肯定包括很多，它也有国语歌曲，也有英语歌曲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嘛。
嗯
嗯，
但是后面就是肯定是这个粤语歌就大放异彩，就是比较感觉比较独具一格吧，
嗯，
比较很具备特色，就是就感觉跟别的一些华语歌曲可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辨识度。
嗯，是的，就我经常会莫名觉得一些粤语歌很好听，但是你说它好听在哪里又说不出来，尤其是会觉得它那个词，就起码就是发音发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很好听，可是你仔细去看它那个文字的话，你又觉得好像它的文字其实也挺浅白的，跟国语歌那些歌词好像光看文字也看不出来什么，可是一唱出来就会觉得差别很大，就一下子变得很有魅力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粤语本身的特点有关系，这个我们还是要请教一下从小说粤语长大的 Raymond 的同学。
其实可能是觉得粤语它的音就是音可能更多吧，就是所谓的那个九声六调，
嗯，
然后它可能就是发音比较多一点，所以它对这个填词方面的要求也相对高一点。
嗯，
就是说它可能这个调子它已经固定是这么发的，如果你写，就是说你写一个相违背的那个音，就是大家会不和谐，就是填一个旋律填一个歌词它起码得和谐是吧。
嗯，
就好像他们就是说你把这个歌词比如说今天我那首 Beyond 那首很经典的那首歌，他说今天我
唱一下吧，
这个本来读起来他们就说读起来跟唱起来跟唱起来就是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你又感觉不到它，就是就这个意思
啊，就相当于是它那个发音和这个旋律本身那个调子会有一种非常和谐的感觉，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对，但是所以对它的要求就很高，就是说你只能是还好像你要带着手铐脚镣去填这个词，
嗯
嗯，所以要求也更高。
嗯，
对，所以粤语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你会读你就可以唱。
嗯，
因为它那个调很和谐。
嗯，
对，然后如果比如说唱到哪个词，然后它那个调如果跟它那个发音不对的话，
嗯，
然后就会觉得就觉得哪里怪怪的那种感觉。
嗯，可以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有一首歌叫什么春田花花，那个幼稚园，就是那个
麦兜
那只小猪是不是叫麦兜呢？
是，好像是。
哦，就是关于麦兜的这个动画片吧。
嗯，
它有一首主题曲，就是那些小朋友在幼儿园里面的那首歌。
嗯，
它这首歌填词就是不按照那个音韵的，去填的，就是直接按照那个曲调去唱的，就觉得也觉得很可爱。
嗯，
觉得可以听一下，大家有空的时候。
我以为 Raymond 要唱一下呢。
对，我也以为是。这里有一个反面教材哈，就是那个有一首歌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就是那个某位歌手唱的《大风吹》，然后那首歌呢，就是他虽然用了粤语的词，或者就是粤语的唱法吧，但是其实他的那个音调呢，就是没有按照那个粤语的发音去进行就是匹配，然后这样大家就会唱起来就会非常的奇怪。
嗯，
对，就比如说他那个副歌部分Raymond 应该更熟悉了哈，就是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就这个地方，其实那个大，要不 Raymond 可以来先唱一下吧，就这一句。
唱一句吧。
对，
他本来原唱是一就让这大风吹，大风吹，就是大大风吹，就觉得不是很和谐。
那应该
因为本来粤语它本因为本来这个带就是不是带是呆，就是呆，就感觉音调就不和谐了，所以他这儿填词其实是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很多网络上也有好几首歌吧，就是这些出现了这些作品，粤语作品它填词方面都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我只是强调它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鼓励这种歌曲。我觉得虽然说填词方面有问题，但是毕竟还算个粤语，半个粤语嘛，至少是。因为现在好的粤语作品实在
越来越少，
实在是太少太少了。对，真的非常少。
说到这个，其实我觉得不光粤语歌应该这样子，就是填词和旋律相和谐。其实国语歌按理来说也应该它的词和旋律相和谐的话，人们听起来唱起来才更顺吧，应该也是一样的道理吧。
是一样，但是因为国语这个普通话它就四声嘛，但是所以就要求不是特别高，基本上都能和谐。
我之前还看过一篇文章，不知道是不是软文，当时就说毛不易的很多词就跟他那个旋律其实就非常和谐，所以唱起来让人会觉得很舒服，但我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反正看到有人在讲这个事儿。
因为就是普通话它四声，它其实是把很多原来的古汉语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等于是其他音调的那些部分都融合进了这四声里边，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阴频、阳频、上声、去声这样四声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普通话里边很多音其实它都有多音字，或者是很多很多字它有相同的读音，就很难听出来。但是因为粤语的那个我印象当中就是所有的它有53个韵母，所以它发音就特别的复杂。然后每一个韵母对应有不同的字，所以这样的话它的那个同音然后不同字的现象就会非常的少，基本上这个音就是这个字。对，这个是也是我听到一个那个粤语的主播他在讲一些关于粤语的一些常识，发音规则啊什么的，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我突然拍脑袋想到一点，就国语歌如果你的字跟那个旋律不是特别和谐，字的音调不和谐的话，大家也能接受的一个脑洞想到的一个原因，就是也可能是因为大家国语的各种方言也很多，就也许大家发音也本身也是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所以你对这个音的接受度会更多一点。
也
有歪歪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粤语的基本的一个知识，就是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说为什么粤语就是有这么多的变化哈。当然大家肯定也是会觉得粤语很难，我相信可能花青就觉得特别好听，但是学起来特别难学。
对，我就所以我从来不学，其实我就是听，去 KTV 从来不会唱粤语歌。因为觉得唱的话好像那个模仿非常的生涩蹩脚，还不如就听就好了。
我自己学粤语，因为我自己很感兴趣哈，对学粤语这件事情。对，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下我的粤语老师，对，就是 Raymond 同学，他一直在义务教我学粤语这个事情哈。我觉得 Raymond 可以开一个在线培训班。对，
我的荣幸，我的荣幸。
OK， 那我们继续来聊港乐哈。就是
说回来吧，所以港乐到底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其实我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对对对。
其实港乐它以前其实是跟香港这个移民的，我觉得跟移民这个东西是比较密切，因为你什么人就讲什么话，对不对？它其实香港早期来说它是一个移民城市，它从本地人，其实真正本地人我个人觉得其实是不是太多。因为它本来本地人是讲那种围头话，也有讲土的客家话的，所以他当时来说其实讲这个广州话的，就是说以粤语，就是其实以广州话为标准音嘛，就以这个广州音为主的这种广东话的人其实没有占一个绝对的数量。他刚开始是随着比如说北方的一些可以说动荡吧，是吧，近代史以来他就是不断的迁入来。其实香港也是后面他从 鸦片战争就是被割了给英国以后，其实前面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它到了大概上个世纪，其实四五十年代吧，那个时候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比较辉煌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年，就是开始展开了嘛，然后又先，然后内地又比较多人移民到香港，就是它的人口过来，就后面发展史就是大多数其实是广东人，然后他们就后面就以那个广州音为标准，所以后面就把它这个广东话定为一个法定的一个语言，所以它前期是香港本地流行的其实是国语歌。
哦，
应该有很多上海的那种这个名媛或者说歌手
就是
去到上海
民国的
去到香港，
其实香港流行的能登得上那个大雅之堂的其实还是国语歌，也就是跟之前那个什么上海的那一波都是对接的嘛，就是当时上海流行什么歌，我估计香港也差不多。就是对啊，你看像以前那个什么夜上海、周璇这些是吧，很出名。
那所以后来他是有一个怎样的，就是说以广东话或者粤语为代表的，一下就火，一下就出圈，一下就火了呢？
杰出代表是许冠杰嘛，就是许氏三杰，然后他就把一些
那其实也没多久，
对，没多久，因为他当时其实民间也会流行，比如说粤剧，就是说在这个广东，就是广东歌之前，除了流行这个国语流行曲啊，像这种上海的一些，还有就是流行一些粤剧，当时很出名的是那个任建辉，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任建辉跟白雪仙，他们当时在香港非常的出名，就是民间当时流行的粤剧，就是广东的戏曲吧，可以这么说，广东戏曲，
总要既要有阳春白雪，又要有下里巴人的东西嘛。
对，然后后面就发展到，比如说许冠杰这些，他就把一些，比如说广东人一些口语，他就写口语，然后他借鉴一些，比如说英语歌的一些旋律，或者说借鉴一些国语歌的一些旋律，他就把粤语的一些口语的东西写进歌词里头，然后就唱出来。比如像那个半斤八两啊，半斤八两，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没有，
没听过。狼，你听过
吗？没有，这个都很老的歌了，应该是。
对，七十年代的歌。
但我觉得许冠杰这个人的名字，我觉得不老呀，就起码我还知道这个人。
但你知道许冠杰今年有多大年纪了吗？
不知道。
73周岁。
哦，那还行，也不大
啊，73岁，
九十了呢。对啊，你看林子祥不也差不多74了吧，74、75了。
对，许冠杰我知道的就是这段历史，也是许冠杰为港乐，或者说以广州话、广东话为代表的这种港乐的兴起，可以说是最杰出的人物。就是他从他开始，对，有这样的一个，
就有点开路人的感觉，
对，真的是这样的奠基者。
他们
那他之后呢？
之后的话，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填词的是林夕啦，还有黄伟文这些。现在其实他此前流行的是把广东话的一些口语写进去，他就直接是口语怎么说，那我就怎么写。
怎么唱？
就打个比方，就是我哋那帮打工仔，就是口语。就是我得就是口语，我们就是我们口语呢就是我得，但是呢你写成书面语就是我们嘛，就要说我们，就是我们，所以就是这个区别。后面的一些港乐填词基本上都是用书面语了，就是走向更文雅一点，虽然你不懂广东话，但是他写的那个词儿你看得懂，因为你已经就跟国语的是一样的嘛，基本上是，但是他又会加入一些比较地道的一些广东话的一些说法，就一个词儿进去。比如说一般都说我载你回去是吧，但他会说我车你，就是我车你回去，他就会保留一些广东话的一些用法。
这个应该是名词做动词对吗？ 我车你回去。
对，我也想说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陈奕迅的 Eason 的那首歌里面那句词啊，就是车你回家，还蛮就是在车
是
把你、
就是、
对对，富士山下里边的嘛，车你回家就是
对
开车送你回家、对吧，在车送你回家这种。
嗯，
对，他就是加入了很多，比如说他会沿用一些广东的说法，比如说啊、去扬奔，就是去吃冰淇淋，就是他扬奔，就他会加入很
多、
对饮冰啊、所以我觉得大概的一个过程就是一开始可能需要更大众化一点、就是把一些口语词啊什么的要放进来，这样就是传唱度会更高，随着大家对这种歌曲的舒适度接受度越来越高了之后、然后就会有更不一定是更优秀，但是就是更可能比如说就像刚才 Raymond 讲的哈，那种阳春白雪啊这种更文雅一些的词汇的出现，那他可能就又到了另外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他可能前期连自己的曲都没有，就是说他的原创性其实是逐步提高的。
对，
他以前都是借鉴，比如说他们都说哎，
是啊，因为我记得那会儿好像很多歌都是日本就是日语歌的那个旋律来翻唱的。
对对对，
一些歌曲
千千阙歌就是这样子，就是比较有代表性，它其实就是日语、日语的那个旋律，然后日本歌曲的旋律，然后拿来填词这样、
对呀、就是
那会儿是不是有一波都有一段时间这些歌都是这样的，就是翻唱国外歌曲的这个，
对，
只是把词儿换一换。
对，尤其是日本嘛，他们不是说那个日本的音乐就是就成就了大半个港乐。
哦，原来有这种说法。
尤其是那个什么中岛美雪的作品，基本上他说养活了半个港乐乐坛嘛。
哎，那为什么那会儿都会翻唱日本歌呀？
优秀啊，其实日本的音乐非常优秀。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可能就是因为在日本就是在同期时候哈、那个时候的内地其实、中国内地其实还处于就是在文化作品方面其实还是比较沉闷的整个的市场环境。但是其他比如说像日本啊、他们可能我们的邻居哈、就是他们已经到达了一个这种、大众文化的一个高度了，所以
是那会儿是他经济发展
对最辉煌的时候嘛，对、所以你经济发展了，然后才能有就是市场去依托这个文化，所谓的文化兴盛的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理解的。对，然后我就顺着这个思路来问一下哈，就是从许冠杰下来，可能再下来，我觉得可能有几个人就是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了，就比如说像谭咏麟、谭校长，然后张国荣、梅艳芳。对，这些就可能是大家更熟知的一些名字，那也许熟知不是因为他们的歌曲、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影视作品。我觉得那时候的这些香港的这些艺人吧，或者说歌手，他们都是真的是多奇，就是演电影我也能拿奖拿到手软、然后唱歌也唱得非常的好听，然后拿了很多这种、金曲奖啊或者这种奖项。所以对这个时间段大概是80年代哈，应该是80年代
的时候，
80-90年代。80年代。
所以对于这个时间段 Raymond 有什么特别有代表性的、不是你有什么代表性的作品哈，是你有什么有印象的作品。
80年代就是谭张梅陈吧，就这几个人。
谭
咏麟、张国荣、梅艳芳、陈百强。
梅艳芳这么早就出来了。
对，
梅艳芳很早出道的。
对，他是参加那个也是歌唱比赛选秀出来的吧。
对、
对，
他唱那个新人新秀选秀大赛，他唱的就是徐小凤的风的季节。
对，因为他也是中音嘛。
什么叫中音？
就是女，他也是女中音。那徐小凤也是女中音、所以他就适合唱他的歌。那天我也跟朋友讨论，我说哎呦，粤语其实总体来说还是调值是比较低的，就是我们说话相对低一点，都用到胸音可能多一点、所以这个唱粤语的可能粤语歌里面的 中音挺多的，高音的歌比较少。而且你会发现港乐里面那些歌手基本上都是唱中音的，以前是很流行唱中音。我还记得我爸妈那个年代基本上他们很喜欢听这个中音的歌曲，但现在好像我们就流行、我们一定得秀个高音啊，一定得唱很高音，你才能够吸引眼球，才能够
抓住耳朵，
对，才能有流量。你现在都是大家要 PK 这个高音，谁高音就谁牛。
那我印象当中就是，说到梅艳芳了哈，因为她讲到她的中音嘛，就是她在生命的最后的一段时间，还在红馆连续开了，我应该是8天的演唱会吧，就特别的辛苦那段时间，因为她跟癌症一直在做抗争嘛。然后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做香港的女儿，就能够被评为这样的一个称呼就非常的不容易，就是感觉那一代，包括我自己，我父母也在讲，就觉得那一代的香港艺人都特别的拼啊，特别有斗志，
狮子山精神什么的，
对，真的就是狮子山下的那种精神，特别有斗志，然后有斗心斗鸡斗桑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就还是很厉害的。OK， 那80年代我们聊完了哈，可能四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啊，谭、张、梅、陈，对，陈百强还有，然后就是90年代，那我们三个人是出生在90年代的哈，90后，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对这一波歌手就更熟悉一点了，比如说，四大天王，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也是香港文化音乐最巅峰的时候。
对，我觉得是个鼎盛时期了。
鼎盛时期，嗯，
还挺快的就进入鼎盛时期了。
我觉得真的就是几，可能就是20年就有一非常高的一个高度，因为那时候不仅是中国内地，你想 Beyond 最火的时候，他们在日本，在整个东南亚，所以后来为什么也是 Beyond 去日本去开演唱会，然后就，发生了这个惨剧哈，等等。对，但是确实是当时那个港乐，在这个时候可以达到了空前的一个高度。
对。你想想那个年代，90年代，他们那个最火的、最火爆的四大天王，这多火呀！你想想，加上这个 Beyond 他们，还有王菲，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四大天王的火爆程度，就相当于今天我们在谈论周天王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都要火，因为那个时候他是跨越代际的，就是说好几代人都知道都火，但现在我们发现了。是有一个信息之间好像我们有一个藩篱还是啥的，就是每一代人对圈层会更严重了，就分化的，好像你这个年代喜欢的明星可能跟不同年龄的人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异，但他那个时候真的是感觉老中青都非常对，全民都受欢迎的感觉，就都知道。
哎，这一波歌手里边，我特别想聊 Beyond 的哈，就是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私心了，可能，因为我之前，看过一篇这个乐评，就是 Beyond 他们写的很多歌曲歌词都非常的先锋，就是脱离了，比如说我们一谈到这种流行音乐，可能大家会马上想到这种情情爱爱，特别是男女之间的这种情感，就是所谓的爱情嘛。但是 Beyond 他们其实有很多歌曲都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就是脱离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这种情歌的成分，
还脱离了低级趣味啊。
没有，我不觉得它是多低级趣味哈。比如说像《大地》就是这首歌，它可能就是聊到了这个游子对于故乡的这种感情。然后比如说像《光辉岁月》，那它其实就有很强的这种，它是给曼德拉写的嘛，为了纪念曼德拉。还有比如说像《阿玛尼》，那它就是。有反战精神，就是以孩子的视角去看待这个精神的这种东西，所以我觉得就很，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对于 Beyond 的歌曲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哪一首歌或者怎么样？
我的印象呀，还是那几首经典作品吧。其实我觉得 Beyond 它最重要的是一种原创的一个东西，原创性特别强，而且是可以说代表了。到了现在我觉得他的歌还是非常的有精神支柱的一个作用，起到一个特别是对于年轻人他那种青春那种张狂，给你感觉到那种非常强大的一种生命力，一种生命的张力，或者说对于一种生命的一种反思和批判，我觉得都非常强。
哎，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觉得不如请 Raymond 来秀一下这个 Beyond 的一支歌曲哈，然后带给我们这种生命的张力，这种精神。选一首你最喜欢的 Beyond 的歌曲，可以唱一下它的副歌吧。
浅唱两句吧，那我。
好的。
你要唱那个 海阔天空吗？还是
唱一个简单一点的吧，唱一个喜欢你吧。
哦、
黑凤梨，嗯，
黑凤梨。
对，
我之前有一些东西，那个有一个品牌哦，严选好像是网易严选，当时推了黑凤梨系列，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我说黑凤梨这是什么呀？结果其实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嗯。
Raymond 开始。
黑凤梨，那些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好了，献丑了。
鼓掌！
鼓掌！鼓掌！
我突然想到，狼刚才提了半天 Beyond 的他超越男男女女爱情，怎么怎么样，说了半天，结果落脚 Raymond 唱了一首《喜欢你》。
对，真的是，我本来特别期待他唱《海阔天空》，但是那个歌特别不好唱，我自己在 KTV 唱的，我觉得哇，声嘶力竭的感觉。
哦、那你就自己唱吧。嗯、
对。好，我们从 Beyond 的就是90年代的那个巅峰时期哈，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往后走，那大概就是零零后的这个阶段。那这一阶段可能我们也蛮熟悉的一些人，比如说像陈奕迅、Eason， 就我们刚才已经 Q 过他的《富士山下》，还有他很多歌曲了，像《浮夸》呀等等，还有比如说谢霆锋、容祖儿、Twins 等等。那这一个时间段的歌手，花青有没有特别有印象的人物或者代表作品？
嗯，我觉得就很多同学特别喜欢陈奕迅，
嗯，
然后就觉得他的歌特别好，唱功也特别好。但是我作为一个这个音乐小白，我真的 get 不到陈奕迅的那个唱功有多好。其实我就没觉得他就是像大家所说他唱功特别厉害。
啊，你去听一下《浮夸》，你就能感受到他的唱功有多好了。
这我也听过呀，也可能我 get 不到。
他特别特别的高，但是又不刺耳，他音域很广。
对，反正就像陈奕迅，我也 get 不到，包括杨千嬅，其实我也 get 不到他的这个唱的好听在哪儿。
哦，杨千嬅唱功是真的不太行吧？
这是可以说的吗？
对，这是可以说的吗？我们会被杨小姐那个吗？
那不会，我们这个量他是关注不到我们的。
好的，
没事，剪掉。
这波可以剪掉哈。
然后像谢霆锋，那你不会把他作为一个歌手，感觉他更像一个偶像，就是因为长得很帅，然后又在耍帅，是吧？包括还有一些八卦，对他和王菲的这种张柏芝这种牵扯，就是你好像反正我对他们的印象都已经脱离了音乐本身了，可能很多就是更是这个娱乐圈了，就像是不像是一个歌手了。
明白。
我们回到这个就是歌曲上面说，
啊、
其实谢霆锋还是挺有原创性的，当时火的时候还是有几首歌还是质量挺不错的。
嗯，
你看像我们提到的这个新世纪以来吧，就是21世纪以来，这几个人其实都还活跃在我们乐坛，
对，到现在还在，
所以大家。对你回头看一下，其实现在四大天王都不怎么出来了，基本上都九十年代的这一波，基本上也就
啊，我觉得刘特首现在还在出来吧，
他出来，但是基本上都不怎么营业了，都比较淡出了，而且特别是在音乐方面也没什么新作品了，是吧？也比较就是不营业了，基本上。但是这几位现在还在活跃了，你看像陈奕迅现在已经成了，陈奕迅再往后已经没有一个可以扛得住，就是说
港乐，
对，就是扛起这一面大旗的人了，就是好像他这一代往后可能有吧，但是现在还不成气候，就是说没有得到一个公认吧。
明白。确实我也感觉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提到 Eason 就会说到他是那一个时代的一个代表人物，一个杰出人物。
对，他好像是一个扛把子式的人物。
对对对。
然后再往后还有没有这个扛起港乐的这面大旗的这个人的，好像大家已经找不到了。 就说可能现在还应该还有这个杰出的，就是说还有后来人，就这个接班人，但是还没有得到公认吧，没有获得大家的认可。你看在他的后面我们再说说就新生代的这些，你看最近参加这个生生不息的这些相对比较年轻的人吧，你看曾比特，还有
前一段时间的邓紫棋。
对，可能邓紫棋是新生代里面晚一辈可能是最火的了。对对对，
他也是因为参加了我是歌手我记得，然后才被大家所熟知。其实一开始可能至少我是不太清楚这个人。
对，你不清楚，但是我已经清楚了，因为
是的是的是的，
就是广东这边流行的歌手还是就港乐方面的还是会多一点，大家比较听广东歌比较多，所以留意港坛，就是港坛的这边可能比较多。所以啊，那估计
其他人我就更不知道了。
在后面的可能现在就是估计就是邓紫棋是比较相对火一点，就说可能他的实力啊，综合实力啊，他的唱功啊，或者说他的创作能力，可能是相对比较杰出的，就比较排在前面的佼佼者。但是你看那个曾比特，其实曾比特他的作品还是太少了，因为作为如果说歌手来说，你不仅仅有你要有唱功，或者你唱歌唱得很好，你这只是一个歌唱，就说你最优秀做到顶层就是歌唱家，但是你能不能达到歌唱家那个级别，叫歌唱家，虽然就是说我啥作品都没有，但是我就唱歌好，等于说什么什么四大高音什么，我就歌唱家那也行，但是也没达到这个层级。但是你作为歌手，你也得具备比如说有一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吧，一些高质量的艺术作品，你得拿得出手，你才能够有这个江湖地位，是吧。我们说的，
所以现在新生代里面其实就是也算百花齐放，就是也有不少人出来，但是就没有扛旗的人，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比较少吧，就是现在
嗯
已经离之前百花齐放那个时候差远了
啊，就都不能说百花齐放了，
现在只能说是青黄不接吧。
这个还挺感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那个哈，之前是特别的绚烂。对， OK， 那我觉得我们大概回顾了一下从港乐诞生啊，然后一直到最近的一个时间段的一个简要的一个历史啊。其实我觉得港乐里边有一个分支也是特别我想就是聊的一个话题，包括其实在生生不息里边专门有一期也讲到这个部分，就是武侠音乐，就这一块是港乐的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部分。然后比如说我先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这个金庸的武侠剧里边，比如说像射雕啊神雕啊，他们的主题曲就非常具有这种典型的嘛，很典型的这种武侠的这种歌曲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叫《世间始终你好》，然后粤语发应该是《谁甘其中雷猴》。这首歌最早一版本是甄妮跟罗文唱的，然后后来就是莫文蔚也唱过这个，就是后面的反正有不同的翻唱的几个版本，郑少秋跟那个莫文蔚也唱过这首歌，所以这首歌我还是蛮喜欢的。所以讲到武侠音乐这一部分，你们有没有特别想打动你的一些歌曲？
我只想到那个《沧海一声笑》
哦，这首歌太经典了。
我就只想到了这个，还有就是你说那个《世间始终你好》，因为其实香港的那个武侠片我看的不多，所以对歌曲印象其实没有那么深刻。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歌可能是我知道这首歌，但是我不知道这首歌原来是某一个武侠片的音乐，
就是它的这种流行程度其实已经超过了
对，
这个、
跟歌曲跟影视剧对分开了，其实是就他自己也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流行的符号出现。
对对对，
然后突然想到那个难念的经，是不是应该也是《天龙八部》的一个主题曲？
对，它是《天龙八部》的主题曲。对
对，就这个歌，我觉得也特别好听。
它被誉为是最难唱的粤语歌曲之一。
哦，
因为它也很快，然后它词儿也很难，它那个词就特别佛教色彩。所以不如请 Raymond 来唱两句难念的经。 为我们来唱一下这个特别难唱的部分。
最后是不是应该 Q 一下 Raymond 的那种 KTV、就是 K 歌平台账号，大家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
对对，是的，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哈。请 Raymond 在找词的过程当中，对 Raymond 可以找一下难念的经的词哈。
对，其实这个难念的经，这个《天龙八部》这个电视剧，当时我小的时候我也看过了。
嗯，
我当时觉得拍的特别好，它是那个，
我打断一下哈，你看的是粤语版本的是吗？
对
，OK。
那感觉会很不同。
我跟花西应该看的
是
普通话版本的，对对对。
我记得主演是那个黄日华，是不是？
对对，是的，黄日华。
是啊。
就是那个
版本，他们还演了郭靖嘛
版本。
对，自带 BGM 出场的男人，
哦，对，
特别经典，
对，特别经典。OK， 你找到词了吗？难念的经，
我找到了。
好的，那我们静静聆听，
浅唱一下吧，
浅唱一下，
浅唱一下。吞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欺山赶海剪雪径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手不能防。天阔阔雪漫漫共谁同行，这沙滚滚水皱皱笑着浪荡。贪欢一响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好了，因为词儿特别多，它节奏特别快。
对，
对，我就反正当时听就觉得哇，好好听啊！第一次听可能是钟汉良唱的，因为他后来翻拍了一个《天龙八部》，那个《天龙八部》虽然翻拍的非常差吧，然后他应该参加那个湖南台的跨年晚会的时候唱了两首歌，一首就是他翻拍的《天龙八部》的主题曲，然后就唱了这首。我当时就觉得天哪，这首歌这么好听，就去听了原唱。
武侠音乐是港乐它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就是通过这些武侠片、武侠电影啊等等啊，去展现这种香港的这种侠义精神，或者这种也是其实也是狮子山下的那种斗志的那种精神。我觉得这个是一
直，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相辅相成的，就是剧火了，带火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它的生命力也得以延长，因为这首歌很多人可能知道了这个剧，就有一种两边都很强，然后大家互相带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现在的很多影视剧它的歌其实能出圈的不多，就很多时候已经现在的剧，现在的这个影视剧的歌更多的是为了这个剧来服务了，然后歌很多时候感觉像是非常工业化流水化的一个加工品，只是为了这个剧前后能配上歌。那倒是吧，
对，真的主要是现在的剧也不能看，所以大家才会，这个虽然有点远了哈，但是还忍不住想 Q 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就是吃饭的时候或者什么的时候，就是看到某一些很经典的那些电视剧，还总是要在不断的一遍又一遍的看，甚至翻出十年前的《甄某传》，然后还在用显微镜一样的去看它，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没有特别好看的剧，也没有特别好听的歌，所以大家就都在回忆那个黄金时代的那些很经典的一些剧和歌曲。
是，所以之前跟杂艺也说起来，就是复古风潮嘛，今年这个娱乐圈都在复古。就说如果你那个千禧年的时候，然后你沉睡了，过了20年，你再醒来，发现其实现在火的还是当年那些东西，完全无缝衔接，可以。这20年你基本没错过什么。
对，刚才我们讲到就是，因为我刚才问花青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看这些电视剧的时候，我们肯定看的是普通话版本哈，就听不太懂那个粤语版本。虽然我现在也可以有点听懂，然后对，然后 Raymond 呢肯定是从小就看的是粤语版本哈，然后就会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剧或者某一首歌啊，我们今天聊的歌，一个歌曲，它可能有普通话版本，然后也有粤语版本，然后这样两个版本，就 Raymond 你会更喜欢哪一个版本？就是有一首歌，比如说它有两个版本，比如说那个富士山下，就是 Eason 的富士山下，他的粤语版本叫富士山下，然后他也有他的那个国语版本，所以这两个版本你会更喜欢哪一个？
其实我个人认为他们港坛的作词的这些作词的人，他们都会肯定会偏爱就是粤语填词的。他们大多数都是先填完这个粤语歌词的，然后后面再补一个国语的作品，所以有的 其实国语作品里面也有好的吧，但是我觉得好的真的不多，就是他们都非常有私心，很偏爱，把自己的精力或者时间，
或者才华，
粤语作品上面这个词都会反复打磨去推敲，
嗯，
就用心非常多。相对国语，我觉得可能他们填的跟还是我的错觉，有的国语作品太直白了，直白到很浅薄了，我觉得就是有点儿，所以经不起斟酌，
嗯，
但是。对，没有味道，但是粤语那种真的是，特别是如果你懂一点粤语的，他你就觉得啊，它里面好像又引经据典了，又用了这个典故了，又用了那个典故了，就会觉得很耐人寻味，有那种一唱三叹的感觉都来了。但是它别的有的真的是基本上有点像老鼠爱大米那种感觉，
哦，就特别的口水是吗？
当然他有的歌旋律是可以的，但他那个词儿是真的是不敢恭维了，你可能是换个别的词儿，你觉得哎也挺好，反正放在这儿已经大家唱习惯了，也就那样，基本上也是我爱你你不爱我之类的这种感觉。
嗯，有个问题，那为什么他非要弄两个版本呢？粤语版国语版，是为了这首歌在就是国语内地的地区传唱度会高一点吗？
对，因为考虑到市场，或者说有的人比如说他听不懂粤语的也会出一个国语版本吧，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比如说香港电影啊，还是优先先看就是听粤语版本的，即使听不懂我觉得应该是原声带会比较好，因为国语的话他会去配音或者说他会去加工，就觉得不是那个味儿。
我自己在听，因为我其实是我粤语肯定没有 Raymond 唱，他是母语嘛，我自己，但是我自己在听粤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有时候看他那个词其实有一点看不太懂，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意象。比如说吴雨霏有一首歌叫吴哥窟，吴哥窟用粤语怎么讲？
吴哥窟，
就这首歌里边它就会出现吴哥窟这个意象，但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背景吧 background， 你可能就不太能够理解到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意象出现。我觉得这个是粤语歌词给我很大的一个，就是跟普通话版本的这种歌词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用点包括这种修辞手法，它没有说的那么直白，其实非常符合中国人的那种审美，就是我意境到了那个地方就可以了，但是我不会去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很细致的线条去勾勒出来。我自己感觉有一首歌就是周华健跟齐豫的，应该是神雕的主题曲，它的普通话版本叫天下有情人，然后它的粤语版本叫神话情话，这个就非常符合像 Raymond 刚才讲的，就是普通话版本就是非常的直白，
嗯，
就是比如说有一句词哈，叫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就这个就非常的直白，而且都是听上去就很，我的天哪，就是恨不得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你听这个词哈，就是爱是一生一世一次一次的轮回，仿佛好像这个作词家就没得写了的感觉哈，就好像网上怼了这么几句。但是你再看他的那个粤语版本的词汇的时候，就是跌落茫茫红尘，南北西东亦相依，
嗯，
就你看这个词，它感觉用心程度完全都不是一个程度的哈，仿佛是在哇，我用尽全身全部心智智慧去写完这个粤语歌词之后，普通话版本歌词就，哎，就一生一世一次一次轮回吧，就是这种感觉，
直白到让人恐怖是吧？
对，就是。对，我当然我这是就我们开玩笑哈，不能说人家在写词的时候没有用心，但是就是这确实是两种完全反正蛮大不同的风格，这个可能就是看大家你更喜欢是那种更内敛一点的含蓄一点的这种表达，还是那种更直白显货的那种感觉。
嗯，
但我觉得就是国语歌或者普通话版本的那个词儿，你也可以做到就是有意境然后比较含蓄，只不过是填词人他有没有在用他的精力用心思去打磨而已。
对，我同意，
那肯定是可以的。
对，我们这里又
是，就主要是现在，尤其是现在，就是能真的沉下心来打磨好一副词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对，他们现在还弄了一个讽，之前看过一个很讽刺的说法，就是说什么 AI 填词，你把那几个频率高的给我堆在一起一放，哎，就成了一个网络新，又是一首新歌的歌词。
哦，
已经
原来如此。而且我就
AI 填词 AI 作曲很多的。
对，而且他们一这样把所有的什么意象要素一堆堆出来，然后发现了跟现在写的差不多那些网络词。
哦，这个倒是让我想到，也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去批评那个所谓的伪古风，就伪就真伪的伪和伪古风，就是他把很多那些意象，然后那些说法，就稍微古文里面的一些说法，然后就是堆砌在那个地方，然后好像就是一首古风歌曲就出现了，但其实你仔细咂摸根本就不是，简直不是东西哈。对，不知道他在写了点什么，为赋新愁强说词的那种感觉。
都不是强说词的，就是大杂烩，喜欢放啥就放啥的大乱炖的
啊，有点那种感觉。 OK， 我们刚才又浅聊了一下关于这个就是普通话版本 versus 粤语版本的这种词哈，然后也抨击了一下现在的这个市场乱象，说明我们的节目是很有深度的啊，对，大家不要光听热闹哈，也要听听门道然后我们还聊到了就是关于就是这个港乐它的整个的一个发展哈。那最后其实想来问问大家，就是你如何看待未来港乐的一个走势？但是 Raymond 其实刚才也有点，我觉得大家或多或少也聊到了这一部分哈，就是可能觉得有点青黄不接啊，或者怎么样，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会出现这种过程，或者整个，或者我把这个问题再具体一点啊，就是你觉得港乐是衰落的吗？然后整个华语乐坛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它的一个趋势？
哎呀，这个问题真大呀！我先抛砖引玉。
好啊，
趁着你俩没说，我先赶紧随便说两句。不是，我今天听 Raymond 聊下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港乐的兴起其实是没有多少年前，就可能也就是三四十年前的一个事情。啊，当然这个跨度倒是时间也挺长的了。就我之前总觉得印象当中好像是港乐很早很早就火起来了，然后持续火了很多年，突然在00年之后甚至是10年之后吧，然后逐渐的走向了衰落。但今天听起来好像其实也就是80年代然后算是火起来，90年代到达巅峰，然后00年10年又回去了。其实这个时间段还是挺短的，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它的兴起到衰落居然是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像一个周期就结束了。这是我一个挺明显的感受，就在聊之前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刚才 Raymond 说那个陈奕迅之后就没有扛旗的人了，对于港乐来说，我想说华语乐坛有扛旗的人吗？好像也没有。前两天周杰伦又发了新专辑，然后朋友圈刷屏，微博上热搜爆掉好几个，就是周杰伦这已经好几年没有发过专辑了，发了这个专辑之后大家其实还是满怀期待，虽然这个专辑出来之后有些人又在吐槽说是把前几年的那些歌都收进来了，好像也没有看到有非常多的诚意在这里边了。但是即使是这样，周杰伦还是大家翘首以盼的这样的一个歌手，希望他能够出新歌。所以其实好像华语乐坛也没有一个可以扛旗的人，或者说可以老中青三代大家都喜欢的人。包括周杰伦当年火，其实可能老那一代也不喜欢他，就他其实也不是全民性的大家都会去喜欢的一个歌手。但是我觉得这种趋势可能会不可避免的越来越走向这种圈层化，不同圈层每不同小众的群体他有他各自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已经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本身歌手或者歌曲的质量不如以前，就有可能质量还差不多，但是因为现在传媒，因为现在娱乐的方式， 大家现在越来越喜欢多元的小众的东西，所以不可能再出现像周杰伦或者说再往前像陈奕迅这样子在港乐或者在华语乐坛能够扛旗的人出现了，这是我的一个感受。但其实说实话我也不咋听歌，平常就经常是只是在云音乐点开每日推荐是吧，这样子听一听，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好听的歌曲的，就每日推荐里面还是能推到一些很好听的歌，但这些歌很多其实很小众，看那个评论可能就十几条几十条上百条都没有，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也还不错，就还是有一些好听的音乐存在的。我觉得就是好听的东西是存在，只不过可能没有一个大众的万众瞩目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嗯，这是我的专。
我 Q 一下，我觉得有几个点还蛮有意思的哈，就是说到周杰伦和这个小众圈层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圈层你得去打破这一步，走出这一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他的歌曲也蛮好听的。比如说我对周杰伦的印象非常深刻的点，就是我父母其实一开始是很不能接受周杰伦的，觉得周杰伦唱的比如说像双截棍啊对吧，还有龙泉，就是他早期的那些作品那都是啥呀对吧，也听不清他在唱啥，然后怎么唱的乱七八糟的。但是随着他周杰伦本身他的这个音乐作品的丰富以后，然后随着你再去给父母再去听一些比如说古风的歌曲还有他的一些慢歌，然后他们也会发现，哦，其实他的歌也蛮好听的，只不过是有一些可能我能接受，有一些可能不能接受。所以他有一个就是你要走出自己圈层的这个勇气，或者有这样一个契机。但是现在我们这种所谓的这种算法分发式的这种哈，你听什么歌你就永远都是在那个回音壁里边听着什么歌。比如说我这次点了一个周杰伦，下次所有的这个 APP 全都给你推荐的是类似的，你就很难有机会去走出这样的一个圈层，去听到，哦，其实原来有一些很古典的歌曲也蛮好听的，或者有一些另外的一种风格的歌曲也蛮好听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有这种所谓的不同跨代际的这种歌手啊作品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这是我想回应的一点吧。当然更主要的一点是我确实觉得他们没有这个实力和能力，
就是作品质量的确下降了，
非常下降了。对，这个是很就是你自己去尽管前就是说到周杰伦他的这个最伟大的作品嘛，不是先他第一首曲子已经放出来了嘛，就很多这个词作家还有曲作家都在分析他的这个作品，就说周杰伦真的是没有去刻意的迎合市场，他还是把很多古典音乐的那些内容，甚至比如说肖邦时代的那些钢琴曲的那些内容融合就是放到他的这个作曲里边，而不是说像刻意的迎合大众，就是做那些口水歌曲。所以他还是有自己的这种坚守，有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节操的。
而且他也不用迎合大众呀，人家现在名与利啥都有，何必迎合大众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
但是他一开始关键是他从来就没有迎合过大众。
哦，你说过去的歌的那些分析是吧？
对，也都没有，而现在也没有说为了流量啊，然后就去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一些东西，他还是尽量的去用好的作品去教育他的听众。
或者说传达他认为好音乐应该是什么样
的好的作品。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对，这个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我不知道 Raymond 有没有什么，对，就你的想法
是不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聊远了
啊，我觉得我们把高度拔高了你知道吗，
拔得过于高了吧，
强行拔高
接不上了我都
没有啊，因为我觉得你自己也会跟我在私下里面讲嘛，就觉得很有点惋惜这种港乐的
示威。而且 Raymond 应该是音乐爱好者，肯定是。
对啊对啊对啊，
觉得先说大的吧，这个总体的这个华语歌坛为什么说示威呢？没有什么作品的，很可能就是现在大家各种歌手各种啥的都在吐槽。你有没发现现在我们最近最重要的不是做视频吗？各大媒介都是做视频的，因为视频的流量是最大的，音频的话不赚钱。就是说你做的再好的作品都是盗版，你不像以前我能卖一张 CD 卖一张 DVD 这样子我就可以赚钱啊。以前的歌手都是以我发了多少张专辑为荣，我这张专辑能卖多少，哎，我这火的不行，我的咋的 你现在都是盗版，你这网上给你卖一首歌也就两三块钱，而且加上视频也不行。你去看看，你去看看 A B 站还有什么 D Y 之类的，你发现唱歌的都流量都不咋地。就算你有个新的好的作品或者音乐区，基本上现在就衰落了，等于说整个音乐区都不行了。因为大家就像说
的，就音乐变成了一个配角，或者说
对，成了一个配角，就是没有以前的这么高的地位了。以前那个时候更火的时候，你一个人一首歌火了，那我就可以吃一辈子了。你现在我觉得挺悬的，
难忘今宵吗？
老鼠爱大米也行啊，也可以活一辈子啊。现在怎么行？
两只蝴蝶，
其实一方面也可以说我们对于这个影视这种的要求高了嘛，也可以说我们可以获得的渠道，娱乐的渠道多了，媒介丰富了，一方面是丰富了，另一方面也是说加大了这个隔阂障碍嘛，就是圈层化严重了。所以说你这一首歌能不能把所有人都打通，能不能吸引到所有的人也比较难。现在就等于说大家对这个精神娱乐的那个需求也是说要求高了。以前等于说以前为什么港乐能火啊，以前也是说这个精神娱乐渠道比较少，大家都在放这个歌，等于说你打开电视机都是看这个影视剧，那必定火呀，没得给你选，你只能，而且加上确实优秀，那个时候确实借鉴，比如说借鉴了一些欧美的或者说日本的这些，他们当时那些作曲能力非常强，然后我就本土化一下，我就做一下粤语词，或者说我做一下国语词。但是我们总体来说，这个，我们总体这个编曲作曲能力还这个水平还差着呢，还差得远呢，跟他们现在欧美的一些。但是我们现在是说很多东西我们要见过，就是说增长了这个见识，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去跟上嘛。现在大家都已经见识是有了，就看了下一步有没有这个动手能力了。他其实港乐这现在也，他也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他最重要是跟着人嘛，人去创作这个音乐的。那么他是随着这个移民潮，可能香港的人口越来越繁，其实香港只有800万人口，人口也不多啊，但是为什么能够，你想为什么能够创造出这么辉煌的这个历史这个成绩呢？它也是随着它的经济的腾飞，你看亚洲四小龙有这个经济基础，他们随着这些人口都移民到香港去，聚集了很多这些人才，其实很多人才也不是香港本地的，它很多内地的，你包括金庸是吧，还有剩下一些，其实很多内地人，包括广东人或者上海人，挺多外省份的人去到了香港，他就是聚集人才的地方。你看王菲，他是北京人，为啥跑到香港去唱歌了？那都是吸引人才的地方，当时是这么一个历史时代的背景，所以创造这个辉煌，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是吧？你缺一样都不行。现在是为什么说不行呢？就是这几样都不行了。它整体的一个衰落，其实不仅仅包括是说这个歌曲，它包括影视，你看香港电影也不行了，它包括现在来说它的经济，它的 GDP 啥的也跟我们就是越来越近了，甚至你看现在它这个 GDP 还比不上深圳呢，比深圳还比它高呢。所以说我个人认为这个趋势是不可挽回的，就是说它必定是式微下去，然后成为一种小众的一种流行文化吧，就不可能再有这种这么流行这么火的这个年代，我觉得是一去不复返了。以后就成为一个亚文化吧，可以说小众文化的一个潮流，当然经典会永存，但是以后的这些作品我觉得挺难的。你要推出一首粤语歌，最近我个人认为比较优秀的粤语歌，其实某音啥的也有推了，最近一首叫 叫什么，是阿里月唱的，叫《晚风心里吹》，我觉得你可以听一下。就我个人认为像，对，就是最新的最近的作品吧，相对比较优秀的。还有香港的本土的一些歌手，创作型的歌手其实也不少，但是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也不知道，因为已经成为了一个小众的了。
我们肯定不知道，再推，但你可以说一下。
再推一首歌叫《反对无效》的，我觉得也挺好的，挺好听的，就是也是新歌。
反对无效。
对，所以说我觉得没办法，这叫做时势造英雄吧，还是那句话，时和势来了，那么这个我们的英雄，就是你也有一个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要是你时跟势已经不在你这儿了，我觉得就挺难的，无力回天。
变成一种亚文化，然后它的经典可能是让人们去怀旧去重温的了。
对
对，
但我觉得其实它如果能够回到一个小的圈层里面，成为一种亚文化，一直能够保持下去，我觉得也蛮好的，也不是一件坏事。就或者说它其实是可能是回到它应该有
的
一个位置。对对对，是的，一个舒适区。
对，但是如果你说你反过头来说，其实那肯定地位是有的。为啥？你看看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它人口不少的呀，它整一个广东两广地区，广东广西加上香港澳门啊，这些你包括东南亚它也很流行这个粤语文化，所以也不至于说非常小众吧，但是对比起盛世来说肯定是不负这个风光了。
好呀，最后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有些些微遗憾的氛围当中结尾。
我觉得也不是遗憾吧，我觉得就是一种，当然是希望他，其实是有些祝福了，其实希望他会继续熠熠生辉，但是也去接受这样的一种现实，然后也希望有更优秀的作品出现，然后能够给大家带来这种声音上，词汇上，词句上，艺术
上
的这种，对，各方面的抚慰与成长。对，所以祝福我们的港乐，然后祝福我们的华语乐坛，
我们要有信心，
对，
相信还是会再创辉煌的，虽然现在比较暗淡，比较曲折。
所以我们就应该多听听歌，多自己花钱去支持一下。
对，是的是的是的，
支持一下我们的港乐，支持一下我们的华语音乐。
支持一下
华语音乐是最屌的。
支持一下我们的 Raymond。
对， Raymond 要支持一下吗？
要公布一下你的那个某音账号吗？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大可不必了。
好吧，
我们要小众化。
OK，
好，那这期节目感谢 Raymond 做客，然后也感谢小狼的代班主持。
好，
感谢
非常荣幸，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或者留言评论，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微博三人称呼 FM。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